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家晚上好，又见面了啊。高速公路有那个 T 那种广告牌，好，有时候会放又见面。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大圣三系哦。那在进入之前，我们还上一次的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教学还剩一些内容，那我们再从这一个。如果是大家的投影片号码是190，这一张有没有？我的号码是192，因为我的号码有时候会再加一些投影片会跑掉，就在这个。寄送是已无性证件观察吉安住那个，我的是192，大概在192附近。哦，22页左上角有没有？这一个寄送是这一个了哈，误入次第这边有没有？在第几？在20页，大家翻一下20页。哦，177呀，哦，差那么多。观心纯熟有没有？这一张有没有？第几页？21页。对，倒数第二184。哦，差那么多，嗯。所以又加了一些量。好，那这个是在谈修所成慧啊。哦，我们佛法的加行慧有三种，一个是闻所成慧，一个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哦，那还有一个呢叫做生德慧。生德慧是我们与生带来的这个智慧，哦，生德与生带来的。那在佛法的加行慧里面就是闻思修，这边在讲修所成，哦，那这个修所成它就是以这个无自性空作为观察思维的一个内涵，哦，以它作为观察思维内涵，然后以这一个思维观察的这一个结果作为安住的对象，哦，所以直观互相应，哦，那导师说在修所成会观行纯熟的时候呢，哦，这应该是从修所成一直到，OK， 这个是还在修所成会的加行啊，哦，那纯熟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种极静安住，就是不动。明显对所缘的这一个影像呢很清晰啊，内心很澄净，如这个虚空里一切云翳一样，天空没有云了 啊那样的一个这个譬喻啊，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在这个时候一切法去空，所谓的一切法去空就是它的一个究竟相呢就是空寂，OK？ 可以吗？这个去就是去探求他的究竟相，去所达到的一个究竟的一个，这我们在上星期五的这个啊，如果像是研究有谈到这一段，嗯，哦，就究竟的一个体相呢，就是空寂啊，或是空无自性，嗯，那这边比较是从这个空无自性来谈，观一切法相无一法可当情而住的，如青烟一样，生灭如幻啊，那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啊，找了一个影片给大家看，我现在教学都要用一些影片才不会睡着啊，这个是极光啊，哈，可以吗？极光叫 Aurora 啊，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就是生灭如幻，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种体验呢，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大家有看到一个白白的这样飞过去吗？有没有飞过去哈？那是什么 ？Meteor， 流星，对，好，大概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大概什么叫做无有一法当情而住，就是它。就是他一直在变化当中，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课文内容。好，那这个修观将成就的时候呢，因缓功力，等到由观力而重发清安，才名修观成就，就是修所成慧的成就或是圆满。哦，他刚刚那是加行，加行就在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只观这一种相互的一个操作哈，修止，然后就是在修观这交替的这样的一个修操作呢，哦，然后到最后他会再重发清安，重发清安意就是第二次身心出现清安这样的一种受啊，哦，第一次在什么时候呢？在九住心。第九住心成就，对不对？好，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哦，内心会出现一种很强的一种乐受，哦，最后这一种冲动的这一比较冲动这种乐受退掉之后，变成一种就是一种比较这不是那么强的这一种清安的受，哦。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这个时候是第二次啊，哦，修所成慧成就，嗯，好，那以后哦，前面是以这其实修这一个，空观哈，哦，那在成就之后就是止观互相应，名为止观双运啊，哦，然后以无分别观慧能起无分别住心，无分别住心能起无分别观慧。前面是分，就是止跟观它是差别的，那现在止跟观是同时的啊，哦。这种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里面，前面是交替的，现在这个是同时的啊，哦，那这个。大家先有个概念，等到遇到的时候，哦，就是这么一回事。好，好，止观均等观力深彻，嗯，那最后呢，空相也脱落不现，哦，散入于无声的极灭法性，哦，那这个时候呢， 本来不是有刚刚那一种幻象，对不对？现在一切相都不见了，哦，一切相都不见，嗯，就是进入一种，哦，就是这样。到时般若无分别自现前，那就像经中所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将之毕竟空中，就是这个智慧呢，能够灭除我们的邪见，还有烦恼戏论，然后带领我们进入毕竟空的一个境界啊。毕竟空就是没有任何的一种啊，就是空寂了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一个部分是不空寂的，毕竟就是完全啊，处于完全空寂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有些经论他说慧眼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那时候的这个智慧，它是不见一切法的啊，哦，有点见山不是山那种感觉了哈，哦，看不到山啊，哦。好，那这边谈到唯识学也说无分别的真见道是离一切相的啊，哦，真见道就是体悟诸法见真理那个时候的一个境界叫做真见道啊，哦，那跟它相对的叫做相见道啊，相见道就是从这一个体悟诸法实相的境界出来之后啊，哦，有一些与这一些无分别智的一个于事啊，哦，能够见一切法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但是能够了悟它的一个假名无实啊，哦，不会产生执着，有相但是没有执着啊，哦。好，那导师说从凡入圣的毕竟空慧为印度大圣学者所公认什么是离一切相的啊，哦。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哎，我开悟了，那他说他的境界就看到刚刚那一个生灭如幻，那个不是啊，哦，开悟的时候是不见一切相的，根据古德的一个开示啊，哦。好，老师说这与末世的泥意圆融不知重点突破的方便不可并论，这是在讲什么呢啊，哦，因为在佛教里面还有一种开悟一个境界的描述，就是既见幻象又体验到诸法的极境，二者并存啊，哦，在中国佛教叫做见中道正中道，听得懂吗？见一切幻象，然后又能够同时处在一种内心极境或是空寂，体悟空寂啊，哦，这若有听那个如来藏师研究就又有点印象啊，哦，就是刚刚的是只有空寂没有相，懂意思吗？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又见一切相又同时处在一种空寂的状态，那这个是佛的境界啊，哦，这是空有 无外、哦，空有无外，那个是要从这一个见空寂慢慢再提升到空有无外，哦，所以与后面人说，哎，你一见到就是这一种空有无外的圆融，这个不是，这就是所谓的不知重点突破啊，哦，也就是说要达到空有的圆融无外，要先体悟到偏真的这一种空寂性，然后慢慢的，哦，才修学啊，哦，然后从空出假，然后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练的一个修炼，最后佛才能够，哦，这个空有无外，而不是一开始就是所谓泥意，就是去想象了，哦，那个不是刚开始 开悟或是见真理的一个情况。刚开始见真理就是前面所说不见一切相，哦，懂意思了哈，哦，嗯，所以这些道理大家在修行就知道自己现在到哪里，哦，然后如果好像又见有又见空，嗯，应该还不是了哈，哦，那是佛的境界，嗯，好，好，最后就是要结赞般若圆满一切诸功德。那最后导师用一个偈颂说：善哉真般若，善哉真解脱，依无等胜智圆满诸功德，哦，那这个是结赞般若圆满诸功德，嗯，这边可以分成五个段落来说明。首先导师先说般若它是超凡入圣的不二门，不二门就是唯一门了，啊哦，没有第二个门了，啊，般若波罗蜜多以略说明进修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啊，或是过程步骤，啊，凡是超凡入圣，这是超凡入圣的不二门，所以特为赞叹，嗯，不二人选，没有第二个人选，不二门没有第二条路了，就是这一个门，嗯，善哉，这是佛所觉证佛所开示的真般若。善哉什么意思啊？太棒了是吗？太好了，哦，这个是真般若，这不但不凡夫外道的这一个智能所能了解，也不是有所得小圣与大圣学者的相似会。这有所得就是还有用比较我们一般熟悉的话，就是执法执啊，哦，还有一些执法执，嗯，好。那从凡情而点出生死的症结所在，从凡情的立场，哦，点出生死的症结所在，就是细论相，然后给予根本的重点突破，也就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的观察或是分别。那这个是不共世间的特法，就是殊胜的一个教法，哦，特别的殊胜的，哦，好，这边再提一下，就是细论相，就是对于一切法的存在，感觉它是有自性的一种存在啊，哦。那不管我们在理智上已经了解说，哎，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空，对不对啊，哦？但是我们心还是跟着这些法的这一种变化而被牵动，对不对啊，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破这一种自性呢？纵然我们已经知道说，哎，我们不会觉得它是真实的啊，对不对啊，哦？理智上是这样子，但是内心深处不是这么一回事，内心深处还是有这个细论相，就是自性的一个。认为一切法的存在是一种有自性的存在，哦，那怎么证明？就是我们的心会被外境所牵动，这就是执着。那有执着表示对一切法的存在是认为是有自性的，这就是证明，哦，不管我们承认或不承认，这个是一个如果这个执着还在，就表示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一种很内心深处一种维系的认识，哦，那必须透过不断的去反复的观察一切法真的是没有自性，哦，然后再透过定的一种力量能够透彻的一个了悟，哦，这我们的汉语用了悟要悟入啊，哦，英文叫 penetrate 是吗？要穿透它，穿透了它，嗯，好，所以这个般若是因为是这样的 第一个点出生死症结，而且给予突破的方法啊、哦，那这是一殊胜而不共世间的啊、哦。好，那导师在第二段这边说，法性空义是甚深难见啊、哦，世间学者所能梦想，非世间学者所能梦想到，做梦都不会梦到啊、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梦还会乱梦，对不对？你可能意识清醒的时候不会去想到，但是梦里面还有可能、哦、你连梦都梦不到，那更何况你人还清醒的时候，大概是要表达这样的概念了、哦、因此这个是可赞叹的、哦、善哉善哉、哦、这才能得真解脱，不像外道渔夫，或以升天为解脱，或以身定的境界为解脱。那这边导师就引了《心经》啊，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凡夫的心都有挂碍。那如果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啊，般若的智慧呢？能够带领我们到彼岸的智慧呢，那心就不会有挂碍障碍、哦、那心没有挂碍障碍就不会有恐怖、哦、这挂碍障碍基本上就是一种烦恼的另外一个语词啦、哦嗯、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然后能够弃物就近的涅槃、哦、那三世的诸佛也是依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呢，然后体悟到无上的正等觉、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所以要依般若波罗蜜才能得到就近涅槃，或者是得到无上的正等觉，这才是真解脱。究竟涅槃是共二圣的、哦、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大圣佛的一个圆满的智慧的境界、嗯、好，共声闻的涅槃德，不共二圣的大菩提德。前面的这边的涅槃德就是前面的究竟涅槃了、哦、那不共二圣的大菩提德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导致又在受摄前面这一段经的内容，都是依无余等轮的圣智，没办法跟他这个匹配的这个圣智、哦、才能够圆满，都是的才能圆满的这一种功德、哦、好，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呢是诸佛甚深的法宝藏，如学佛不进修这一法门，那不就是如入宝山而空手而归吗、哦、所以学习佛法就是要学习智慧、哦、那在大圣特别用般若波罗蜜这个语词来说这个法门的名称叫般若波罗蜜、哦，那就是要去了悟到一切法的缘起无有自性、哦、如幻如化，那这个是我们 要去努力的一个重点、啊哦、好，那说如幻如化，说这个缘起无自性说来容易、哦、但是要去做呢、哦，那还要其他的功德来搭配啊、哦！前几天有遇到一个小朋友，说想出家修行，嗯，他就问说：“我烦恼很多，我要怎么样来对治？”哦，那我们就说我们寺院的一般做法，他听听很不满意，我说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好、哦，那他好像就是。要我们跟他讲你眼睛闭起来、哦、然后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哦、 没那么容易、啊、我告诉你你也做不到、哦、那总是他有他的一个理想想法，他以为修行应该你只要用对方法、哦、这样就进去了那个没有读导师的书，很多人都这样子，因为修行真要资粮啊，没有资粮你还真的你有好的老师你也修不上去、哦、真的。我们以前很多福缘毕业的法师到缅甸去禅修，大家都这一个我读了那么多要好好来这个修一下、哦、大概没多久在一两个礼拜就受不了，一个是环境蚊虫很多、哦、然后或者是因为热带很热季节的关系，很多到后来很快就离开了、哦、或是自己去有居士护持，有一个茅棚，茅棚就是个人住的地方、啊哦、我们叫茅棚、哦、茅棚那刚开始都很精进、哦、那后来很多茅棚都空了，因为离开了真的要资粮啊，要闭关要干嘛，要有资粮，资粮怎么来呢，就是要从这个福德去慢慢去累积，福德跟智慧慢慢的去相互的这个增上、哦、这一点骗不了人、哦、你没有那个福德资粮真的修不上去、哦、好，那我们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教学呢到这边就结束了，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大圣三系、哦、大圣三系是导师成佛之道般若波罗蜜里面很精彩的地方、哦、那导师在序里面有说这一部著作呢有参考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哦、那菩提道次第广论没有这一些内容、哦、没有这一些大圣三系的内容、哦、所以这真的是导师一生这个修学佛法很重要的结晶啊、哦、嗯，那我们希望可以用一点时间来学习大圣这三个修行系统，还有一个核心的修行方法、哦、好，叙说、哦、在这一个大圣三系导师先有一个叙说、哦、这个叙说是说明他的一个安立三系的一个意趣所在、哦、然后才进入般若唯识跟如来藏、哦、这三个教学的系统。那这边呢这个教材是在别的地方有谈过了，所以收集了一些资料，那大概大家可以依着一些内容去看是在某在不同地方有谈到这个三系的内容、哦、好，所以我们会先很快带大家看一下这三系重要的篇章，然后再来了解导师安立大圣三系教学的意趣、哦、最后让大家知道导师对成佛之道这一段教学他是很重视的、哦、就觉得这一段他是很用心在写的、哦、好，那重要篇章就有这些，大家讲义都有、哦、印度之佛教它每一个系呢它用一个章节来说、哦、那还有如来藏之研究、哦、如来藏之研究它是一本书也是一篇文章、哦，他导师有一篇文章也叫做如来藏之研究，他收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书里面、哦、那里面很扼要的在谈这一个中观怎么样来理解如来藏，唯识怎么样来理解如来藏、哦、 真常为心的修行者怎么样来禅示如来，这样子都有、哦、好，那这个是三系对如来这样的诠释，那同时也带出修行的观念、哦、那中观经论里面也谈到、哦、好，再来谈到导师安利大圣三系教学的意趣、哦、这个意趣这边改一下、哦、最近去查字典啊、哦，他说这个意趣是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那如果真的意趣它的核心要义呢，应该是道义的义、哦、导师这边中括号是怎么补进去的、哦、根据文脉导师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哦、那他的意趣就是他提出大圣三系的意趣是如下。导师说，凡是圆满的大圣宗派，就是有完整修行体系的一个宗派，它必有圆满的安利，就是它有很完整的这个论述，对于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世间的现象，它都有一个圆满安利，就是完整的论述，论述。好，那什么完整的论述呢？主要是分有两个主题要去解决、哦、第一个，由于惑业而生死流转，那到底依什么而有流转的可能？它的一个立足点是什么？唯识说是阿赖耶在流转，对不对？如来藏真常为心的教学说是这个如来藏在流转，中观说就是缘起性空，它没有依什么而流转、哦、好，那再来就是生死流转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哦、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有这样的流转、哦、第二个呢，由于修正而得大菩提，到底依于什么而有修正的可能？它就是要有一个立足点，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安利是什么？好、哦，安不是直销那个安利、哦、根本的那一个的核心的内涵是什么？啊、哦，依于什么而有生死流转？依于什么而有修正的可能？啊、哦，它要是同样的一个内涵啊。哦，那才是核心，对不对？好，好，就是这两个生死流转跟涅槃还灭，就是修行解脱。好，导师说这二者有相关性，不能并在这里，要在那边。就是你修行的方法是建立在你对于一切法安立的一个基础上，因为我们要观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嘛？你要观什么道理？就是一切法存在的这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观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了解之后，我们就能够得解脱。基本上这个是环环相扣的，相关的。好，所以不能并在这里，要在那边。导师这边特别提到念佛持律习禅。念佛有什么？净土宗。持律有什么？律宗。习禅的呢？禅宗、哦、大概是这样子的、哦、导师说在印度呢，这些其实都是通识课啊、哦、共修必修的通识课，没有单独立宗的、哦、就是每个人都要去忆念佛啊、哦、戒律每个修行者都要持守啊、哦，那戒定慧的定，每个人都要修学的、哦、所以这个都是必修的共通的啦、哦、那导师特别说大圣这些都是大圣所供的行门、哦、着重某一行持在印度是不成宗派，因为它没有完整的理论，它只是一种方法，不断在这样做，不断的练习而已、哦、那这个不能成为宗派。好， 着重这意义去探求时，哪一个意义呢？就是这一些教学，它对于这前面所提这两个有完整的论述跟说明，还有方法。就是如果一个教学里面能够有这个我完整这两个命题的一个论述的话，哦，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研究，会发现大圣经论宗派的不同说明，有着所宗所依的核心不同，哦，就是这两个课题的一个主张论述或者是方法，那他当他有不同的时候呢，必然是有他的一个立足点的不同，哦，所依所宗的核心，哦，follow，哦，去依循的，哦，核心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教学或是核心的意涵，都会是不同的，哦，好，如把握这一法则，核心的根本事实，哦，所以导师这边在把前面的这个东西再做一个收拾，也就是那一个前面所说的核心啊，哦，就是这一个基本法则或是核心根本的事实，那对于大圣三宗的理解就能够以简喻繁，纲举目张，那导师对于大圣三系的分别重在于此，哦，这边要讲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就有一些这一个有一些人啊，他就觉得说导师去分别这个三系啊，哦，就是要去制造彼此的对立，因为有差别嘛，懂意思吗，哦，然后那他们说其实就是从这边讲就可以通到那边，从那边讲也可以通到这边，就是都怎么讲都可以去通啊，哦，那但是导师我们这边要为导师讲一点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就说，哎，导师说这个楞伽经是真常为心的，哦，那他说，他也讲空啊，哦，对不对，哦，讲空，那波尔经也讲空啊，就是说他其实他说楞伽经他的一个教学呢，他又讲为事，对不对，哦，又讲空，那又讲自性清净心，哦，他说你说他什么都不是，哦，他是一个很圆融的一个法门，哦，不应该把它归到这一个真常为心了，哈，但是导师说，如果我们去看他怎么样去安立一切法的一个存在，啊，生死流转是依于这个自性清净心的话，那是如来藏真常为心的教学的，啊，这不是你有说到空，要说到空，那个解释密经也说空啊，哈，瑜伽师地论也说空，那是为事所依的教典。那不能说因为有空就说他什么都是啊，哦，就是我们要还是回到导师谈的这两个主轴，他怎么来谈一切法的存在，怎么样来谈怎么修行解脱的方法的一个观行，哦，你立足点不同，谈出来的方法就会不一样，哦，那就是会有这三系的差异，哦，如果你没有去分别这三系的差异，你本来要修为事，修到那个真常为心，你真的会错乱啊，哦，真的会错乱。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危言耸听啊，这修行修到出状况的蛮多的。好，再来导师再引了这个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的内容，哦，待会我们也就会看到，那我们就会跳过去，因为我们这边先谈，哦，导师这边说印度的大圣佛教学者，哦， 佛大圣教学声闻也是一样，都要安立一切法。安立一切法就是要告诉我们一切法是怎么样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一个道理是如何。那三恶业果生死流转的迷倒是怎么样而有，那这个比较是在有情的一个的这一种生死的课题。所以怎么样存在，那存在是一个比较静态，生死流转是一种比较动态的啦，比较动态的。好，然后说这是极根本的理论，就是这些说明的内容是很根本理论，然后依着这样的理论呢而开示人天上。基本理论就是最基础最根基的一个安立的一个要义跟核心，那依着这个核心呢才开展出其他的种种的教法，教法。好，那前面是关于存在跟生命的流转，反过来呢就是要怎么样呢，怎样的彻悟法性，断惑正增，成立三圣圣法，就是这个修行解脱三圣圣法如何去修行，然后他怎么样去达到他的最终的目标，这个声闻的阿罗汉辟支佛，二圣的声闻的阿罗汉还有辟支佛，那菩萨的圆满果位是如何，成佛，也就是要从怎么样的修行过程达到涅槃与菩提的圆成。好，那这个都是这一种大圣教学他所要去探讨的，要告诉我们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导致说这就是前面这一些，实在就是苦集，苦集就是生死流转的部分，对不对？那灭道就是修行的方法，然后达到这个烦恼熄灭的一个境界的这二大门，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好，这虽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完满通达的，但真正弘宣大圣佛教的佛弟子呢，始终不会忘失这些问题。也就是当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不管怎么讲，我们最终都要扣紧这两个命题。第一个，我们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这个生死流转怎么一回事，你还知道药要怎么下，我们要先知道你的病是什么，病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能够下药，那下药就是灭跟道，苦集就是知道我们的病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所以不管我们在学任何的这一个佛法，都要这个回归到这两个命题来，这样才不会把佛法当作知识在学，就是学到了，那要怎么样来这个处理苦集，怎么样来实现灭道，都就是要经常去思维这两个议题课题，那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把佛法转化成生命的一部分呢，要不然变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好，导师接着说，从经论的校正看来，大乘佛法的三系不同，它主要的部分是在于成立一切法的建立不同，最根本的是业果怎么安立，也就是这一个是一个最核心的根本，那后面的这个观行就是依着这样的一套论述来建立的，懂意思吗？好，接着我们就是要来说明导师在书里其他的著作里面他 对于成佛之道的大圣三系的教学，他其实还蛮重视的、啊、比如说在华语集第五册《由心发起六十年》这本 这一篇文章或者 这本小册子里面、啊、那导师说在这一期中，这一期就是1952年到1964年、啊、这一段期间唯一写作而流通博广的是成佛之道那其中贯通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大圣三系的部分呢，是依解《深密经》还有《楞伽经》所说、哦、不是自己的意见，但似乎没有人这样说。也就是说，他所谈的呢，都是经里面这么说、哦、依着经的说，然后来贯通这三系。不是自己的意见，但是也没人用这两部经来贯通这三系、啊、所以可以说是我对大圣三系的荣贯。所以这一段内容是导师觉得他很用心的、啊、还觉得 还不错的的一个部分、啊、好，再来是从华语集第五册答阳明雄居士这篇文章这封信、啊、其实这是一封信、啊、那这边导师说，我从佛法的探究中发现大圣思想有三系，那导师是称之这三系称之为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啊、那导师 也说古代其实就有这三系说，只是名称不同、啊、那导师这边提到这篇文这篇书信里面说，内学院否定真常为心为佛法正统。内学院大家知道吗？在民国初年啊、哦、这个大概那时候是那个民国初在中原大战那个时候了、哦、就是国共内战或者是还在军阀割据，在应该是在北京吧，哈、哦，支那内学院是在北京嘛，哈、哦，有一个佛学院叫做支那内学院，哦，那支那内学院它的一个创办人叫欧阳靖武，哦，欧阳靖武，欧阳靖武，他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我有点忘记他们的关系。大家听过熊十力吗？是欧阳靖武是他的老师吗？不是，好像是杨仁山还是谁？就是熊十力，他是新儒家的人，新儒家的一个创始人，近代就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哦，因为他在内学，他学过佛法，就是我们教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是他们这一个门派的了哈、哦。他就讲到他的应该是师公辈的哈、哦，因为他是牟宗三的学生哈、哦。那牟宗三好像又是跟熊十力学的啊、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师承。那据说了哈、哦，这是题外话。熊十力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据说他在这一个内学院在做笔记的时候、哦、一般都会抄导师怎么说怎么说嘛、哦、他的笔记特别大本、哦、是老师怎么怎么说，我认为怎么怎么说，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他特别的一个见解、哦、就是 当学生他就展露出不一样的一个、哦、能力了、哦、好，那好像他有在内学院有学习过一些佛法、哦、所以他的思想是受唯识的一个启发比较多、哦、他有一本书叫《心唯识论》，他应该是在现在想想在内学院修学过、哦、那内学院他依着是这个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个唯识学啊，唯识学心是什么样？ 是虚妄的啊、哦。你如果是这个自信清净心，他不认同的，心不会是自信清净的啊、哦。在玄奘大师的唯识这个系统，他说这个是外道的一个见解，他们认为了啊、哦，所以他说否定真常唯心是佛法僧，他认为这个是外道的思想，才会是。又是真又是常、哦、但是导师说他还是佛法的一支了、哦、那导师有他的理由，他就是从这个方便施舍的不一样，或是对象的不同，然后认为他其实也是在佛法里面所这个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哦、那他的一个他一直到这个《楞伽经》乃至于这个《宝性论》的时候，他已经泛我化的思想已经很去除了一大很多了了哈、哦、甚至于到《涅槃经》的后分，他是以空性来阐明佛性啊、哦、从一个就是佛性就是空性啊、哦、就已经大大被这一个净化了啊、哦、被净化还是可以修了、哦、好好，导师说我对空性，我虽然对空性有广泛的同情、哦、同情就是觉得会为他们辩护了、哦、会站在他们立场来这个论述、哦、那也赞同空性见，但是在佛法的流行，这流行就是弘传发展过程当中、哦，觉得四谛流布的三系对佛法是互一弊的、哦、虽然这个真常唯心它夹带了很多这种好的一个见解或是思想、哦、但是这个是接受度最高的、哦、就是流行度最广的，大家懂意思吗？你讲自性清净，大家一听就懂、哦、众生皆有佛性，你去问，只要听过禅宗故事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他的接受度是最高的，所以他就是互有利弊了。你说这个缘起无自性，人家都跑光光，听不懂，因为他们会觉得无自性，那我活着，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创造宇宙记起是生命，不是了。在佛教的生命的意义就 不是这一个了，那个是这个忘记是谁讲的。OK 好，所以这个虽然三系导师说他其实是不方便的施舍不同，然后所要教学的对象有所不同，那他们都还是佛法的一个教学、哦、所以导师是认同这个真常唯心还是佛法的一支、哦、好，导师在这边就接着说，所以我说大乘三系虽赞扬性空、哦、但只是辨了义不了义，那不了义只是不究竟，不是全部要不得、哦、所以辨了义不了义而予以贯摄，什么意思呢？全部都是佛法，对不对、哦、那他有了义跟不了义、哦、那只要能够辨别清楚这样就好、哦、而不是说要否定他，就是不是全部要不得。所以导师在谈论一些东西的时候、哦、所以提出一些这种这一个东西是跟外道有关联，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部分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就好，而不是说哦，这个教学里面有外道的东西大家都不要修，他没有这个意思、哦、只是说在不了义的部分我们不要把它当究竟就好、哦、那这个是导师在他的书里面他都自己很明白的这么说，他没有要攻击任何一系、哦、就是只不究竟，不是全部要不得，因为你对于这一种没办法接受空无自性空教学的人， 你跟他讲无实性空这是毒药来的、哦、那其实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你跟他讲、哦、众生皆有佛性，你本来就是佛，你好好修你就会变成真的佛。现在是被这个烦恼所包覆着、哦、这样人家反而愿意来修行、哦、这都有他的一个优点、哦、好，那老师就接着说，如成佛之道，说所以在这一个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他成佛，引述他自己的著作，表示他认为很重要、哦、可以作为说明书信说明的一个依据、哦、那这个就是导师大乘三系的寄颂、啊、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性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那这个是关于性空为名的教学、哦、很简要、哦、那这个是依般若经跟龙树论、哦、大智度论众论等等所说，如上之所说就是我们这一好几期好几次上课来所谈的这些内容、哦、就是所谓的性空为名的教学，所以我们前面谈的都是性空为名的教学，那这边导师就收摄前面的要义、哦、好，那再来关于这个为识的部分呢，导师用了两诵半，三三的九哎十，对，两诵半、哦、说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或无事不惧，佛复解生命。也就是《般若经》讲一切法无自性空、哦、或是般若中观的教学讲一切法无自性空，那能够了解的呢，他就能够依着而契入真理、哦、那如果我们这一个这五事不具啊，就是有五个条件不具足的时候，就是智慧不够啊、哦，福德资粮不够，那佛就讲解生密经啊、哦，那解生密经里面就谈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有些是无自性，有些它是自相有，是有啊、哦，缘起自相有，即虚妄分别，依是立缘起。因果善成立，这个是在讲生死流转的部分、哦、心外法非有，心是理非无，达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这个是讲修行体证涅槃的部分、哦、好，那这个这些内容是依虚妄这些内容是就是虚妄为是的教学，那所依的这个教法呢是解生密经，还有弥勒无着论师、哦、这些古德的论、哦、好，那关于这一个真常为心呢的寄颂，就是或以生灭法复脱难可立，位于无我具，佛又方便摄、哦、为是他所讲的这个心是他是会生灭的、哦、那对真常唯心根器的这一些众生，他会觉得生灭法怎么能够相续呢，他觉得不能理解、哦、然后他们本身又对于这无我的教学又会有一种恐惧、哦、所以佛又开展出其他的方便、哦、来摄受他们，就讲甚深如来藏是善不善因，无始习所需，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证得、哦、所以就是依着这个如来藏始流转，然后有这个修行涅槃、哦、这样的一个可能。好，那在谈完真常为心之后，导师有一个结诵，就是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差别物烂外道经，也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它很多内容是跟外道的我很接近，但是导师说，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就是外道界，他其实在讲真如的无差别啊。好，那真常唯心导师是以《楞伽经》的教学来阐述啊。那最后在三圣大圣三系说明完之后，导师又用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啊。那这个偈颂谈到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贯摄一道一清净，也就是从无自性空到这一个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的阿赖耶识，或者是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呢，导师说是一个比一个还殊胜啊。殊胜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能够接引的众生越多哦。那但是他们所谈的法空性是不会有两种的，都是一致的啊。那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要好好来贯彻融通这三种教学，然后每一个方法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清净，一道一清净。一枝草一点露，不是跟这个无关。好，就是每一种方法它都能够去向究竟、哦、好，那这个以上是叙说了，我们刚好时间也差不多、哦、那我们下一集就要进入这个大圣不共法的般若波罗蜜之大圣三系的教学、哦、就要回到课本的内容，我们休息10分钟。